好，上一次我们开始讲到四世纪的第三章，特别提到耶和华神留下了几族，就是迦南七族里面的这几族，还有包括像住在他们当中的非利士跟北方的西顿人等等，留下了这几族呢，为要试炼那些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时的以色列人，并非神不能为他们除灭这几族，但神要试炼他们，叫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属灵的征战，叫他们学习怎么打仗。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像神也特别留下这么多族，为的就是要试炼我们，看我们对属灵的征战到底懂不懂，怎么学习打仗，好让我们能够得胜以后，在征战得胜之后呢，能够做一个得胜者，而且呢，训练我们是不是听他的命令，顺服他的命令。那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并没有听，他们居然住在这些敌人当中，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他们的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换句话说跟他们联合起来了，所以侍奉他们的神。那今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仇敌，这些仇敌呢不知不觉，我们不觉得他是仇敌，我们与他住在一起，我们容忍他们，没有把他赶出去，与他联合，就不知不觉呢就侍奉了这些神。所以现在神要训练他们征战了，所以他们碰到的第一个敌人我们知道就是米索伯达米王古山利沙天。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米索伯达米是代表世界说的，那古山利沙天代表这世界的王，世界的神，或者世界的灵。我们在提到在圣经里面讲到世界有好多方面，但是我们特别注重的乃是这个世界背后的这个王，这个灵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组织，变成一个系统，为的是来抵挡神。所以不仅仅是很多邪恶的事情如此，很多看起来好像是很正面的事情，包括甚至医学，包括教育啊，这些背后呢，常有这些这个世界的灵在里面，为的是来抵挡神的，不信靠神。那我们特别提到这个世界有三个特点，就是他提到这个宗教的世界，宗教的世界呢吸引人落在宗教的里面，有很多的活动让人忙碌，有很多的组织系统让人觉得呢很有规律，但是不知不觉呢就失去我们与神直接单纯的那种关系，以组织代替了圣灵的工作，与传统组织系统这些呢混乱了向着神那个单纯的信心。所以这个是宗教的世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不知不觉我们以为在侍奉神，而且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能嘴唇是尊敬神的，但心呢却是远离神。所以巴比伦就是代表这个宗教的世界，巴比伦本身的意思呢就是一个混乱。在神的眼中这一切的活动这一切的组织看起来是很有系统，但是对神来讲这是一个混乱，因为他失去了向神单一单纯的信心。所以我们可以参加很多宗教活动，我们甚至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也去唱诗祷告，我们甚至在平常也读经但这可能变成我们一个日常的工作，而我们与神单独面对面的那种关系我们失去了。 所以这是宗教的世界，这很可怕的世界。那世界还有第二个方面呢，就讲到他的压迫，他的强权，他的政治，所以是政治的巴比伦，政治的世界。这个世界呢，逼迫了许多属神的儿女。在历史历代，我们看见很多世界上的强权，他们逼迫信主的神的儿女，给他们很大的苦难，甚至呢，也逼迫人做工，就好像法老压制人，让他来做工。本来神赐给地上的人呢，都是不需要你去花费的，神供应你的。但现在呢，这个世界呢压制你，所以我们被常常被这个工作、被这个环境压得透不过气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像你必须要有工作的人呢，被这工作压垮了；没有工作的呢，要找工作也找不到。所以这个世界发展呢，就好像是一个强权的政治的世界，很压迫你。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世界有它可爱的一面，就商业的世界，它吸引你，它吸引你呢，就好像他们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们怀念那些黄瓜、韭菜、大蒜、鱼一样。世界呢，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来吸引我们。我们常常被这个吸引以后呢，我们就被这跟着去了。所以圣经上讲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只有遵循他自己的才可以长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被这世界吸引抓住，我们为这个而活。事实上呢，我们所有的苦，这劳苦呢，只是为着埃及的法老在建基或城。有一天我们死的时候什么也带不去，我们就浪费了我们的一生。所以我们与神单独亲近的关系啊，走生命的路，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偏离了这个路之后呢，我们就很容易就落在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天的手中，就一服侍就是八年。好，后来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神就给他们兴起一个拯救者，就是厄陀涅。这个拯救者他特别提到他是迦勒的兄弟，特别提到他是迦勒的兄弟。所以换句话说呢，当我们提到这个拯救者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迦勒，他是受迦勒的影响，所以迦勒的特点呢也在这个拯救者身上。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与世界的征战里面我们能够得胜，我们必须要有迦勒的心智，就是迦勒的灵。迦勒有一个特点，他就是专心全心的跟随主。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有掺杂有偏离，我们需要神为我们拯救。我相信厄陀涅刚开始的时候，也许他在幼年的时候他并不是专心跟随主的，但他受了迦勒的影响，因为这里有个榜样。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神的话，我们也需要神的榜样，需要一个榜样。所以迦勒呢，他是一个专心全心跟随主的人，所以就吸引了厄陀涅也来跟随主。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不要看环境，不要看艰难，不要看人事物，我们要单单的来看主，来爱主，爱慕主的话。所以这是迦勒对他的影响，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提到的。虽然神兴起了厄陀涅做第一个士师，但是在他身上呢，他知道他有个榜样，他要学习专心来跟随主。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完全向着主的时候，世界在我面前就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因为圣经上的话说，我们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爱父的心就不在他的里面。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所以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因为很多时候，因为当我们还在过程里面，我们觉得爱世界每一个人都会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事实上不知不觉呢，爱父的心就失去了。 好，我们知道加勒他有一个另有一个心智，另有一个灵，专心跟随主，所以呢他攻下了那个最难攻下的城，就是基列亚巴这个城。这个城里面住的呢都是亚纳族的人，亚纳族又高大又强壮，所有的以色列民几乎看了他都害怕，因为觉得自己像蚱蜢，他像吞吃人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看环境，我们看仇敌呢，我们会害怕，但如果你的心是专心向着主呢，你就知道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不要常常看环境，我们要转眼来看主，知道我们的主他能够带领我们得胜，因为他已经得胜。所以他攻下了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的祖先，所以是他们的王一样。所以基列亚巴这个城市呢，名字就是亚巴之城，纪念亚巴的。但是呢，加勒把它攻下来了，把它改名叫希伯伦。希伯伦我们讲过，就是与神的联合，与神的交通，成为神的朋友。所以你看，一个完全跟随主的人，你不知不觉就开始跟主联合了，你不知不觉就开始跟与主有交通了，不知不觉成为神的朋友，你不知不觉呢就有属灵的能力，你就能够攻破亚巴之城，基列亚巴。所以因着还有这样的榜样呢，所以我们知道他所向无敌，我们说这个加勒所向无敌。但是很奇妙，加勒打了这么美好的仗以后呢，他们要去攻击底壁的居民了，但是加勒没打，加勒反而说呢，谁能够打我就把城攻取，我就把女儿嫁给他。所以你看加勒很有意思，他可以自己打下来的，我相信他可以打下来，但他没打，为什么呢？他总要给人家有机会，因为他在操练别人。所以你看见这是加勒的心，而且他操练人呢，他愿意把自己的女儿给他的女儿是很好的一个女儿，我们晓得的。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俄陀涅就是加勒的兄弟的儿子，俄陀涅呢就去攻打了。所以有了这么好的一个榜样呢，他也愿意去攻打，就把这个城市拿下来了，就是基列西弗。我们讲过基列西弗是苏的城，就是说这个城的特点呢就是苏，意思就是知识，就是神的话，所以呢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一读了神的话我们就想睡觉了，而一读了神的话就没有兴趣了。但是神的话呢就好像一个城市，你必须要去攻取的，就像基列西弗一样。那你攻取下来以后呢，这个名字就改成底壁了，底壁就代表神的圣言，神活泼的话。所以我们不但读神的话，而且要得到神活泼的话。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呢只是字句还不够，你要这个字句要变成活的话，在里面对你讲话，那个就是底壁。结果我们就看见了，这个俄陀涅呢就攻打下来了，结果呢就得不但攻下了这个城呢，而且呢加勒就把女儿押撒给他为妻。我们知道妻子在圣经里面特别是讲的做帮手，所以亚萨真的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妻子，她的确是一个帮手，她还没有过门的时候就劝丈夫跟她父亲要一块田。好，等到亚萨一下驴的时候，她的父亲加勒就问她说你要什么，她求你赐福给我，你既把我安置在蓝地，蓝地是很炎热的地方，求你给我水泉。所以我们曾经讲过，虽然好像他们所处的环境就像蓝地是很艰苦的，是十字架， 但是呢，如果有水泉就好，就他父亲把上泉下泉都给他，所以代表圣灵的浇灌，圣灵在里面的涌流。我们知道神曾经赐福亚伯拉罕，要赐大福给他，但是你根据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给我们解释了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呢，就是圣灵。我们看一下好了，好吧，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这里说到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你看神曾经赐他论福要赐大福给你，万国都要因你的子孙得福。那这个福是什么呢？我这边特别提到就是应许的圣灵。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加勒给他上权下权，所以儿童内所得着的基本上就是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在里面的那个充满跟涌流。所以因着他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背景，所以现在当以色列人落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的手中的时候，神要兴起一个得胜者，神就拣选了他。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人在背后的经历常常是神使用我们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得胜的原因，你读到第十节，就是四世纪第三章第十节的时候，他那边特别提到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所以他能打胜仗，因为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神的灵方能成事。但是为什么神的灵是降在他的身上不降在别人身上呢？一方面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主权因为神他要赏赐给谁，这是神自己的主权。但另外一方面呢，也要人的配合，所以这两方面都不能缺少的。所以一方面这是神的主权，神说要把神要把神的灵降给加勒身上，这是神的主权。但另外一方面的确因为他有从前这些经历在四世纪里面第一章的这些经历，所以呢神拣选了他，因为他愿意专心来跟随主，因为他愿意与神联合交通成为神的朋友，因为他读神的话，他被神的话充满，他也被神的灵充满，所以呢现在他能够被兴起来做得胜者。所以得胜者不是一天造成的，神常常把我们摆在难地，神常常把我们摆在困难的环境里面，问题是你没要水泉，你可以向你的父亲要。我们虽然不好，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你们，给求他的人就是圣灵。所以神就把仇敌交在他的手中，所以我们要学习要把自己奉献给主，学习专心爱主，学习与主联合，与主交通，学习让十字架来倒空我们，艰难的环境把我们倒空，好让圣灵来充满。所以你看神就兴起了这一个得胜者，结果在第三章的第十节说就是四世纪第三第四节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 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天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沙天。所以这完全是神的恩典跟怜悯所做的。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你看在第一次的征战里面，你会看见哦，神怎么兴起得胜者。原来他在第一章也提到他的背景，他是有在神的面前有学习。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我们要胜过世界，我们需要在暗中与神有交通，有联合，有奉献，有爱。每一次的艰难环境都是要造就我们，让我们被掏空，让神的灵来充满我们。所以当时候来的时候，你看他们被压制了八年呼求的时候呢，神就兴起来，结果呢国中太平四十年。所以你看神因着兴起的一个得胜者，他被压制了八年，就给了他四十年国中太平。那这四十年说出了什么呢？说出了俄陀涅全心向着神，带领以色列人归向神，顺服神，爱神，守神的诫命。所以才会国中太平四十年，一直到俄陀涅死了。所以一个得胜者不仅是自己做得胜者，要学习帮助别人来做得胜者。因为神的家常常是落在被掳的光景里面，有的是被就好像被掳，从前以色列人被掳在巴比伦，然后受巴比伦王的压制，然后后来呢在巴比伦他们学会了做生意，所以他们都不愿意回来了。所以你看见怎么对付这第一个仇敌，这个世界跟世界的王，跟我们在神面前的隐藏的关系非常的重要。所以愿我们都学习来做个得胜者。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个俄陀涅是讲到神的狮子，意思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所以这很重要的，我们怎么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就是因为我们在私底下在神的面前有学习。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第一个征战里面我们要学的功课。盼望我们不仅仅是听过了，而且我们真正在神的面前好好来思想，而且我们来学习，我们在征战中能够得胜。好，我们现在要交通第二个仇敌第二个征战那是在四世纪的第三章第十二节到三十节十二节到三十节，这里面特别提到他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是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那伊基伦呢就遭拒了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中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十八年。所以在这里我们碰到了这个仇敌叫做伊基伦，他是摩押的王。那这个仇敌呢，他是代表肉体对神的儿女神的教会的迫害跟辖制，肉体对神的儿女对我们对教会的迫害和辖制。那为什么摩押人亚门人亚玛利人是代表肉体呢？所以我们需要来看他们的背景，从他的背景我们来学功课。我想我们首先来看摩押人，在创世纪十九章我们看到他们的来历。创世纪十九章 第三十七节。罗德的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所以摩押的意思，他的字的意思就是从父亲来的。什么叫从父亲来的呢？圣经上告诉我们，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你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灵生的才是灵。所以摩押是代表肉体。好，你如果读第三十八节啊，十九章三十八节，小女儿，是罗德的小女儿，也生了儿子，从他父亲生的就给他起名叫便雅悯。便雅悯的意思就是说，我父之子，我父亲的儿子，我父之子，或是我民之子，我的民，我民之子。那他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亚门的意思就是先天的，从天然来的。所以你看，从肉体来的，从天然来的，都代表这个肉体。那亚玛利呢？亚玛利是在创世纪三十六章。创世纪三十六章十二节讲到他的来历，他是以扫的后代，是以扫的儿子从他的妾所生的儿子，是亚玛利。那我们知道以扫曾经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体贴肉体。那亚玛利呢的意思，亚玛利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喜欢争斗好战。所以你记得，我们的肉体都喜欢跟人家去争要讲理由，这是肉体。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就是经历上来讲，我们第一个仇敌是谁呢？就是世界跟世界的王。那第二个肉体呢，你就发觉第二个仇敌呢就是肉体。而且你发觉呢，世界和肉体常常不能分开他们是同盟记得世界跟肉体是同盟，都在破坏神的家都是神的仇敌。好，那就这地点来讲，摩押跟亚门，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他们都是在约旦河的东边约旦河的东边，也就是现今的约旦，约旦国家，这个约旦所在的地方摩押它的范围等一下我会看得到，摩押它是介于两条河之间的它是介于亚嫩河，等一下我会看到亚嫩河和撒列西中间这一段就是摩押亚门呢它大概在摩押的东北方那亚玛利呢它是在犹大的南方也算是在摩押的南方所以你又看见这一次这个仇敌呢，摩押、亚门、亚玛利呢，他们可以说把以色列的就东南方把神的儿女呢都辖制包围了好，我们现在对摩押要有稍微更深一点的认识我们来对他的仇敌才会更对这个仇敌才会更清楚。我们来看一下民数第二十一章，民数第二十一章，我们先来看第十节到，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读起民数第二十一章第十节开始以色列人起行 安营在阿伯，又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耶亚巴林与摩押相对的旷野，向日出之地。所以这时候已经快要到摩押了，你看啊。然后第十二节，从那里起行安营在撒列谷，在原文就是撒列西啊。他们下面就来到撒列西了，就是我刚刚提到了。那从那里起行安营在亚嫩河那边啊。所以你看见这亚嫩河呢，是在旷野与亚玛利的境界流出来的。原来亚嫩河是摩押的边界，在摩押和亚摩利人搭界的地方。好，你从我刚才所读的圣经里，你可以看见啊，他们来到撒列西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进入摩押了。然后他们往北走，走到亚嫩河的时候呢，他们就来到了他的另外一个边界，再过去就是亚摩利人的境界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摩押的地方啊，它是在撒列西跟亚嫩河的中间，这是它正好这两条河是它的边界啊。好，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先停一下，我们再来看，等一下我们还要回到这个地方啊，注意一下。我们先来看《生命记》第二章，等一下我们还要回到《民数记》二十一章。你看一下《生命记》第二章。从二十一节开始看起，二十一节，哦，对不起，生命节二章第十四节开始看就好了。我们先从十四节开始看，十四节，自从离开加迪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共三十八年，所以他们 走到一过了撒列西，这三十八年就完了。好，然后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说起的事。所以你看，神曾经讲过，那些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以外，那第一代的战士啊，在旷野都要死亡，但一过了加列西，撒列西，这三十八年就过了，啊，然后他们都死了，啊，所以从这里开始呢，就是一个新的境界，啊，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十八节。你今天要从摩押的境界雅尔经过，走进亚门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为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 OK， 所以呢，在他们在旷野走的时候，经过摩押地，经过亚门人地，神不要他们去攻击他们，只能绕道而行，啊，你可以介入，但他们不介入你的话，你也对他们没有办法。那但是你记得，一过了摩押之后呢，就是亚摩利人的地界了，啊，本来他们也要介入的，但是他们这个亚摩利人不愿意，啊，因为你如果从二十六节开始看啊。你看二十六节，就是《生命记》第二章二十六节。我从基底莫的旷野差遣使者去见西斯本王西宏，用和睦的话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直走大道，不偏左右。”意思是说他要借路，但他们心中刚硬，不肯啊。所以神就把他们这个仇敌交在他们手中，所以他们就杀败了亚摩利王西宏啊。后面还提到了巴山王噩。所以这一段的历史呢，我们现在回到民数记二十一章，有了这一段历史我就可以解释了啊。民数记二十一章呢，就给我们看见啊，当时他们经过摩押，经过亚门，但他们没有扰害他们。然后经过亚摩利王西宏，亚摩利王 还有巴山王啊，这两个王呢，他们本来也是不要，也是介入，但是他们不肯，但神就把他们交在他的手中，所以他们就打败了这个亚摩利王西宏跟巴山王噩。好，所以根本就不关摩亚人的事。可你读二十二章的时候呢，你如果看第三节，二十二节三节，摩亚人呢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里忧愁。结果呢，他们怎么办？他们就请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所以这一段的故事呢，就是讲到这一段啊，就是讲了。好，我们再来看《生命记》二十三章，《生命记》二十三章，这都是关于摩押跟亚门的历史的啊。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二十三章。第三节到第六节，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现在神的律法是说他们不能够，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米索波大米的匹夺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摩押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愿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摩押以色列并没有去打扰他们，经过他们照理讲是有亲戚的关系，但是他们不但没有拿食物和水迎接，反而叫人来咒诅他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摩押人的代表。但是他说你要爱耶和华。所以你看见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好，我们继续来看多看一点关于摩押的事情，我们才能学习。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十六章。以赛亚书十六章第六节，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所以这说到我们肉体的最大的特点是骄傲。摩押人骄傲，极其骄傲。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耶利米四十八章。耶利米四十八章，第十一节，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如酒在渣宰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你看，这讲到摩押从幼年就常享安逸哦，换句话说，肉体很喜欢舒服的日子，它就像酒在渣宰上澄清，意思就是说，这个酒呢，你看起来是澄清的。但是他没有从这个器皿到那器皿，所以下面都渣滓都沉在下面。通常你要把酒弄得澄清啊，你必须一个器皿到另外一个器皿下，把最后的渣渣呢就不要倒进去，就丢掉。你多倒几次以后就越来越澄清了。那所以呢，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呢，如果从来没有受过神的对付。从这个环境到那个环境，从那个环境到这个环境来对付我们没有经过神的手的对付呢，我们可能信主了20年、30年，我们那个老毛病还是不改，原味尚存，香气未变。 但十二节讲到什么呢？神的审判要临到他，所以迟早神要对我们的肉体行审判的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迟早有一天神要对付我们的肉体，所以如果我们不背起自己十字架舍己来跟随主，有一天我们也会在神的对付底下，肉体要受羞辱，要被降卑。所以你看见摩押的特点是什么？自我满足，自我着迷，好像老底家什么都有了，一样也不缺了，但主却说你是贫穷下贱可怜的。所以如果我们的肉体不受对付，我们迟早都会发觉，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是骄傲的，自我满足的，着迷的。好，这是摩押我们也提一点亚门好了亚门我们讲过他是说我民之子，他很强调人民。老底家的意思就是众人的意见，所以不谈属灵的权柄，不谈圣灵的管制，大家的意见就好了，我们大家 讨论一下，大家觉得满足就好了所以这是亚门。那亚门有一个王如果你读撒母耳下第十章第二节，特别提到亚门有个王，他的王叫拿辖，亚门的王叫拿辖。你可以读那一段历史但他的名字叫拿辖，拿辖的意思就是蛇，很诡诈的。所以表面上是强调人民众人的意思，事实上呢就是强调肉体的意思，不愿意受约束所以到教会末了的时候，老底家的教会最特殊他不讲爱，不讲属灵圣灵的权柄，圣灵的管制，他讲大家的意见，大家开会知道就好了所以这是亚门，所以也是讲到我们的肉体那亚玛利我们知道他是讲到好战的意思我们刚才讲过好战。那亚玛利是以色列出埃及过红海以后在旷野碰到的敌人他是专门攻击神的百姓。为什么他要在那里攻击呢？他不要让神的百，他要让神的百姓死在旷野，不要让他进迦南得产业所以我们的肉体常常是阻挡我们更深认识基督得着基督的那一位他在我们在日常这个大的而可畏的旷野里面行走的时候呢，常常攻击我们他怎么攻击我们呢？他有他的方法的所以我们来看生命记二十五章，生命记二十五章第十七节到十九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所以神他们准备要进迦南了已经在摩押这个在旷野这边准备要跨过约旦河要进迦南的时候呢，神特别借着摩西再对他们说，你们要纪念，你们要想注意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不注意这件事情的话呢，即使你进去得为业你也会被他们攻击的所以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们二十五章的第十七节好，十八节，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的时候，所以你记得很多时候肉体怎么发作呢？在我们疲乏困倦的时候，你很警醒的时候还不会发脾气你软弱的时候，疲乏困倦的时候呢，你看你受不了然后他击杀你什么？颈后边软弱的人，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你看我们最容易被肉体所控制。 而且他常常从是后面来的，就趁你不注意的时候，你很注意的时候还不太容易，你不注意他就从后面来了，而且呢他不敬畏神，是肉体不敬畏神。所以十九节，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